这是一件大约发生在民国40年左右的真实事迹。台中联社有一位联友，大家称他宽金师姐。他因为二儿子去世的悲痛因缘，才有学佛的机会。他是在一家胶鞋工厂做工生活。有一天下午，师姐由工厂回家，路过一个人家，看见一个小孩子手里拿着一尊观世音菩萨的圣像在地上玩。师姐看了就很不忍心，立刻去找他的母亲，劝告他说不要把菩萨的圣像让小孩子玩，因为这样会造很大的罪业。宽金师姐所以这样劝告他，是因为我们的心如果对圣贤不恭敬，就好像镜子上蒙上了尘埃，尘埃会使我们自心本来具有的佛性光明和福报都不能显现，所以说是损福的。假如有恭敬心，就像把自己心的镜子上尘埃除掉，就能够显现出本来具有的佛性光明和福报。宽金师姐虽然劝告他，但是那孩子的母亲随即回答他说，这是我婆婆在世的时候供奉的，我是不相信拜那个木头的，我不要，你要你就拿去好了。宽金师姐听了喜出望外，就把菩萨请过来一看，是一尊木头刻的6-7寸高的观世音菩萨，但是已经面目全非了。宽金师姐就很恭敬地把菩萨请到佛具殿去，花了100多元替菩萨装金，然后就在家里安慰供奉起来，每天早晚都虔诚的礼拜，称念观世音菩萨的圣号，真是华喜充满，心不离佛，佛不离心。经过了1年多，有一天，宽金师姐在工厂做鞋的时候，忽然有一个人慌慌张张地来报告，他说，阿婆啊阿婆，你家邻居失火了，现在大火燃烧，已经快要烧到你的房屋了。宽金师姐一听真是吓得魂飞魄散，急急要跑回家，但是太紧张了，两只脚不听使唤，一路上走走走摔了一跤，爬起来跑又摔倒了，但是他的口中一直念着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心里默祷着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救苦救难。幸好有一位骑着脚踏车的中年人看着他这样的情形，就问他，知道了以后他就用脚踏车赶紧带他回家，但是到家一看，真是意料之外，整排的房子都被火烧成了灰，但是火独独跳过他的房屋。很多人看了也都觉得不可思议，来为他祝福，说他是虔诚拜佛菩萨的感应。还有一个很奇怪的情形，大家都说你家的门是锁着的，为什么只闻到香香的白烟一条一条的从门的细缝中钻出来，我们大家都有生以来从来没有嗅过那么好的香味。师姐很感激地说， 这一定是观世音菩萨显示的奇迹。有人曾经问过，为什么观世音菩萨只保佑念他名号的人不遭遇到火灾？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要了解，我们所遭遇的境界和事情都是自己的心念所招感来的，也就是过去的因所招感来的果报。假如一群人一起做同类的事情，种同样的因，就可能会一起感得同样的果报。就像大家一起种有刺的荆棘，一般的状况下，时节成熟了，就会一起收成，收成到很多的刺。假如有一个人，他在快要收成之前，忽然改变心念，不要荆棘了，而放一把火把它烧掉，那么它就不会收成到荆棘。在过去，大家可能有一起种了一些不好的因，所以今生一起受到火灾的苦报。就如大家一起种过荆棘，而其中有一个人他转变了心念来念佛菩萨的圣号，这就像改变心意，不要荆棘了，而放一把火把过去种的荆棘全部都烧掉，准备改种莲花。佛菩萨是修行已经成就的人，他们有大慈悲、大愿力和大能量，愿意让众生都离苦得乐，免除灾难。佛菩萨已经成就的愿力，就像已经拍好了上演播放的电视一样，所以一旦至心称念的时候，就好比对准了电视机的频道，就显现了影像一样，而和佛菩萨感应道交。大家都知道，电视台每天播放节目，无线电波也是遍满空间，非常平等的。但是要不要看电视是个人自心的选择，要看佛菩萨的伟大教育片，或是要看战争灾难片，也是个人的选择，佛菩萨不会勉强人的。但是我们的心如果一选择佛菩萨的电台，那他们的救度的影像也立刻会显现，这是非常平等的。当我知道佛菩萨有伟大的教育片上映，我当然愿意选择看这种片子，但是世界上也有很多人喜欢选择看战争灾难片呢，武侠斗殴打架的片子，所以这是自心的选择，佛菩萨是有求必应的。宽进师姐自从脱免了火灾的难以后，她信佛念佛就更加虔诚了，而且逢人就宣扬佛菩萨的灵感慈悲。但是他的儿子老三当兵期到了，要去服兵役三年，他生活就成了问题，不知道如何是好。宽进师姐就很虔诚地向观世音菩萨恳求说：信女宽进，过去愚痴，不知道因果报应的厉害，造了很多的恶业，所以灾难苦厄重重。现在得闻正法了，感谢佛菩萨庇佑，得以平安过日子。但是现在要求佛菩萨帮我一个忙， 再替我找一个工资比较好的职业，因为现在鞋厂的工资一天只有5元，儿子要到海军陆战队去服兵役3年，我这3年的生活只有每天3餐就难以度日了。弟子自己知道这是对佛菩萨近乎无理的要求，但是因为戏女已经50多岁了，又不认识字，自己实在很难找职业，所以才大胆地求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代替我设法解决这3年间的生活问题。宽进师姐她每天早晚念佛，如此的哀求。观世音菩萨真是灵验无比，不负苦心人的哀求。有一天晚上，师姐忽然三更做梦，梦到有一位大约15、16岁的女子对她说：宽紧，你要好的职业，明天早上带饭盒去做工的时候，必须走小路，不可以走大路，就会有贵人帮你的忙。这句话说完就忽然不见了。隔天早晨，当师姐带着饭盒出门的时候，想起了昨夜的梦境，半信半疑。本来每天出门都是走大路，但是既然这样梦到，就改走小路看看。走到半路，在一栋高级住宅的墙边，有一位小姐笑眯眯地走来问他：你的名字叫宽金，要去鞋厂做工是不是？他连忙应是，但是心里却奇怪，他怎么会这样清楚呢？小姐又说：我们董事长清早叫我在这里等你，他请你到里边坐一坐，有话对你说。宽金师姐当时满怀莫名其妙的就跟他到房子里，董事长很亲切地问他说：你的名字叫宽金，您的儿子要到海军陆战队服兵役3年，所以要寻找一处比较好的工资是不是？他就回答是。董事长又说：我们的工厂有一位工友小姐专门管烧开水泡茶的工作，可是这位小姐指甲留得长长的，又擦得红红的，所以茶壶茶碗茶盘都洗不干净，因为她怕指甲断掉了。现在我们要换一位，只要把茶具天天洗干净就好了，请您来担任这个职务好吗？工资是1个月450元，年终奖金1个月。师姐听了董事长滔滔不绝地说了这一大套话，她满心欢喜地说：多谢董事长好意帮忙。宽进师姐自从辞掉了每天5元工资，转入每个月450元的月薪，确实认真工作。但是时代的潮流，大工厂里面雇佣一位老太婆当工友，这是很少见的，所以厂里有一部分的职员眼看着一个老太婆捧着茶在办公室出出入入的，就很不顺眼，半开玩笑的 向董事长建议说：“董事长，你雇佣这个老年人捧茶真没有意思。”还有的人插嘴说：“董事长，您假如找不到年轻的，我明天马上带一位聪明又伶俐的来替换他。”董事长连忙说：“不可以，不可以，这件事请你们原谅我，因为我和观世音菩萨约好，菩萨叫我帮助他3年。”当时办公室里的人大家都笑起来，以为董事长说神话，就问他说：“菩萨是怎么跟你约好要你帮助这位阿婆3年呢？”董事长就向大家说：“这位宽金阿婆又不是我亲戚，我也不认识她，不信你们问她，立刻可以证明。这是因为请她来上班的前一天晚上，我在似梦非梦里看见一位女子，大约是16岁左右，她对我说她是观世音菩萨化身前来拜托，因为有一位很虔诚的老年信女，她的男孩子要去当兵3年，所以生活发生问题，要求董事长您雇佣他3年。其中若有人反对的话，您也不可以灰心，3年帮忙到底。”当时董事长问那位女子说：“那位老戏女我也不认识她，怎么办呢？”梦里的观世音菩萨又说：“老戏女名字叫宽金，明天早上7点多钟，她手里拿着饭盒要去鞋厂做工，会从您的门口经过，你只要按时派人在门口等候就好了。”说到这里，那女子就不见了。当时宽金师姐就对大家说：“原来就是观世音菩萨慈悲，他不但托梦给董事长，同时也指点我，叫我早上上班的时候不可以走大路，要走小路，就会有贵人帮忙。”谁知道真的就遇上了这一段奇缘。当董事长那样亲切的让我到厂里来工作的时候，我是一肚子的疑云，董事长怎么会知道我那么详细呢？经过这样解释以后，才知道是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替我解决的，真是佛法无边，不可思议。宽金师姐感激地说：“自从那天董事长解释了其中不可思议的奥妙以后，3年中间就没有一个人再说一句闲话了。”话说到这里，写记录的林堪志老居士就请问宽金师姐说：“那位董事长姓什么名什么呢？”宽金师姐说：“董事长姓张名吉，他是广元面粉厂的董事长。”以上完全是事实，这是宽金师姐念佛所得的转业感应之二。宽金师姐在民国50多年的时候，有一天接到一封现实信，是他的长子从故乡无锡寄来的。信上告诉他说，他10岁的孙子患了脑膜炎，已经10天了，医药都没有效果，现在昏迷中， 性命危在旦夕，请母亲赶快回来。宽进师姐接到了这封信，就立刻去请了一张西方三圣佛像，还有一本《佛说阿弥陀经》。他带了木鱼和引磬，急急忙忙地赶回故乡。到家的时候，正好见到医师正在为他的孙子看病，看到孙子在万分危急中，手脚不断地抽筋。那位医师摇摇头说：“可惜呀，可惜，长到这么大却遭遇到不幸，40度的高烧又抽筋，这条小生命是很难挽回的了。”医师又说：“另外还有一位姓陈的男孩子，虽然也同样患脑膜炎，但是那位孩子发烧只有38度，也不抽筋，治愈的希望比较多。”医师说完就走了。宽进师姐虽然听了医师说那些话，她并不灰心，就立刻把西方三圣的像悬挂起来，点燃了蜡烛，又点起香来，先念了一卷《佛说阿弥陀经》，并且不断地称念阿弥陀佛的圣号，并且叫儿子媳妇三个人都一起来念。老人家是经验过的，他看到孙儿口鼻干燥，他就念了一杯大悲咒水灌入孩子的嘴里，嘴唇就立刻得到滋润。真是念佛只怕心不专，假如能专心，任何人都能得到感应。当三个人念到半夜的时候，媳妇忽然叫了一声婆婆，她说：“我在闭目念佛的时候，就看见很高大的三尊佛菩萨都在房间里，但是睁开眼睛就看不见，闭上眼睛就又在看见，真是不可思议。”师姐就说：“很好很好，也许这孩子可以得救了，因为你虔诚心念佛，哀求心切，所以感应道教。你看孩子现在不再抽筋了，我们继续诚心念下去吧。”于是宽进师姐母子媳妇三个人就拼命地哀求佛菩萨，一夜之间念佛的声音都未曾间断。佛菩萨真是不负苦心人，当天明的时候，小孙子就出汗退烧了，而且眼神能够转动，四肢也移动起来，忽然开口叫了一声阿嬷。这时候宽进师姐和孩子的爸妈都欢喜感动的几乎哭了出来。正在这个时候，那位医师忽然自己来了，仔细看看这孩子为他检查，也很高兴地说：“恭喜恭喜，这孩子已经没有性命危险了，可以说好了一半以上，真是奇迹耶。”这样重症的患者转危为安。而另外那位比较轻的姓陈的男孩子却一命呜呼了。我刚才是被他们请来开死亡诊断书的，据孩子的父母说，他半夜忽然变症，不久就气绝了，所以我才顺便来看看你家的孩子。宽进师姐对林堪志老居士说：“我的长孙完全是蒙佛菩萨降吉祥才得庆更生的，到现在这孩子精神很正常，五官四肢也都端正，不过 我比较费解的是，为什么我们三个人念佛，只有媳妇看到佛菩萨显化，而我们母子两个人却没有看见呢？林堪志老居士就给他这样解释：因为宽金师姐当时用大悲咒水一滴一滴地灌到孩子的口中，所以念佛的心就比较不专一。至于他的儿子，因为从来没有听过净度法门，也不知道念佛的好处，所以口念而心里散乱，所以就见不到了。而宽金师姐的媳妇是听的宽金师姐的话，母亲救孩子的心是非常恳切的，所以就很专心地念到心和佛合一，一心不乱。就好比河里的水平静了，澄清了，月亮的影像就能够很明显地映出来。由于他虔诚心的感应，所以才免掉受狮子的痛苦。这又是宽金师姐叫媳妇念佛转变业报的一个事实。有一天，宽金师姐的老三进船，骑了一辆机车到头汴坑深山的乡间去收账。回家的时候路过一座山，左边是山壁，右边是数丈的深坑。机车经过这里，忽然蹦一声大声响，一刹那中机车就堕落到深坑里头。但是进船眼快手快，心里念观世音菩萨，两手紧紧地抓住了悬崖上面的一堆草干，所以人并没有跟车子一起堕入深坑。深坑下面的田地有四五个农夫在那里耕田，看着机车掉下来就大声喊：完了完了。等他们把机车搬起来一看，真奇怪，这车子竟然完好如前，一点都没损坏。农夫把进船救醒以后，进船看悬崖说：哎，我刚刚明明抓住了悬崖上面的草根，才没有掉到坑里头。那些农夫说：这一座悬崖一向光秃秃的，哪里来的草干呢？一定是你眼花看错了。但是你真的是最幸运的，过去无论是骑脚踏车或机车在这里失事的，没有一个人活着回去。几天前还有一个女孩子骑车到这里失事，死在这里呢。进船一看机车都完好，自己也没受伤，就骑着车子平安回去。他想，假如不是观世音菩萨化现那一堆草干给他抓住，他就摔死粉身碎骨了。所以回到家立刻跑到楼上恭恭敬敬礼拜观世音菩萨。我有一个一起去朝圣的好朋友，大家都称他阿金菩萨。他的幽默爽朗是出名的，常有人说和他在一起一下午会笑得比以往一年更多更开心。所以学佛的朋友们都说学佛快乐要看阿金。我和他相处很久，知道他的生活信条就是效法观音菩萨，到处助人，给人快乐和信心。人在对愿望真诚的时候，往往会有不可思议的力量。 阿青就曾经有这么一个事情。有一次，他有位朋友刚搬到一栋新的公寓，很多人就一起去祝贺，他也去了。那栋公寓还有很多的空房子没有人搬进去住。当大家坐下来聚会的时候，他说他感觉有人在向他求救，让他很不安，一直都坐不住，一直念观世音菩萨，而且告诉朋友们说，你们坐坐，我要上去看看。就一个人莫名其妙很心急的一直跑到公寓的顶楼，一上去真是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加倍。当时正有一个无聊的男子挟持了一位国中的女孩子到顶楼去，把女孩子反绑起来，嘴也堵住，准备对她非礼。女孩子心里很害怕，可能一直祈求菩萨保佑。千钧一发的时候，正好阿青适时地赶到了，他很正气凛然的又威武的念佛。但那个时候他完全忘了自己是一个平凡又没有武功的女孩子。菩萨的慈悲心和勇气充满了他的心，他完全都不畏惧眼前这个能用暴力把一个国中女生挟持到顶楼去的人，也完全不害怕对方会不会伤害自己。他只是正气凛然又威武的念佛，佛力加倍，他竟然能够完全没有用武器就一把把对方那个男子捉拿起来，而且训诫了他一顿，然后又为女孩子松绑，也安慰了他一番。朋友们大家都不知道他上楼去做什么，后来也都跟上去，才知道原来他正勇敢地在实践他每天在菩萨面前发的愿。心灵的感应力量真是不可思议，念佛不但能够消灾免难，也能够救苦救难。这回他不但救了女孩子，也救了那位昏了头的男子，免于犯罪以后受恶报。我们平常的女孩子大概没有胆量去管这样的事，假如自己遇上了，尚且要惊慌失措，更谈不上敢去救别人，又敢去捉拿又训诫那样能够用武力准备犯案的人。其实阿青也是个平常又没有武功的女孩子，但是念佛让她有救苦救难的悲心和勇气智慧。他们把那女孩子安全地护送回家，女孩子的父母真是说不出的感激，千恩万谢，感谢菩萨保佑。每当我遇到困境，内心感觉到沮丧的时候，想起这件事，就叫我有信心百倍地念佛。这件事是好朋友阿青菩萨告诉我的。在有一年快过年的时候，他应朋友的邀请去他家用饭，这位朋友过几天就要去金门，阿青听到了就习惯性地向他们介绍观世音菩萨的名号功德，并且告诉他，你乘船出门要记得念观世音菩萨。这位朋友笑笑答应了。没有想到那次船遇难，
大家落海的时候，一片惊慌哀叫的声音，凄凄惨惨，大海茫茫，惊涛骇浪，四面都没有救援。快过年的时候，天气又冷，就是会游泳的人在那惊涛骇浪中也没办法游上岸，何况这位朋友又不会游泳。就在他心里想必死无疑的时候，忽然想起了前几天阿青劝他念观世音菩萨的话。他本来以为他用不上，不很在意，忘掉了念。现在死路一条，不一心念也没办法了，于是就飘在海上拼命的念：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他也不知道自己念了多久，后来就被渔船捞救起来了，而且帮他送去医院。他才知道他已经在海中漂了14天了。医师为他检查，除了发现稍微有点发烧以外，其他毫无异样。问他有什么不舒服，他说没有，还蛮舒服。我们想想，14个白天和夜晚在滔滔大浪中，既不会游泳，又没有粮食，没吃饭没喝水，又那么冷，又没有救援，能够活着回来是多么奇怪。医师也觉得很不可思议，因为一般人到海水浴场去泡半天就要脱皮了。那一次船上许多人都罹难了，他自己深深地感觉到持念观世音菩萨的不可思议，特别跑回来告诉阿青，反过来鼓励阿青。每当我遭遇了困境，就问自己说，你的情况有寒冬落海四面无人那么糟吗？有漂流巨浪绝粮绝水那么惨吗？没有。那位朋友从来没有念过观世音菩萨，生平才第一次听到称念就能够漂流14天毫发无伤，也不觉得苦，也不觉得那么久。他那么惨的情况，一心虔诚，佛力都能加倍到他身心都安然。你又没有那么惨，难道这样伟大的佛力不能加倍你身心安然吗？我反问自己，难道你学佛这么久，信力反而不如他吗？难道你和佛菩萨的感应道交反而不如他吗？千江有水，千江月，难道菩萨不常在你的左右吗？难道佛的力量不会充满你的身心吗？这样一想，一提起，就又信心百倍，欢欢喜喜地念佛了。所谓的困境，当你不去怕它，不去记忆它，常也就不存在，消失了。我们的困难，比起那位朋友，其实都没那么严重的。
观音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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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音菩萨。
我在内科当住院医师的时候，曾经收到一位肝硬化的病人，他才37岁。刚住院的时候，他的腹水和下半身水肿都很严重，由原来的60公斤肿到变成80公斤，膝盖都很难弯曲了。这位病人和他的妻子看起来都很诚恳忠厚，也受过高中以上和专科的教育，我们平常谈得很投机。有一天我去查房的时候，病人的妻子一脸忧愁地告诉我说，他的摩托车骑到医院停在附近丢掉了。说实在，病人虽然有劳保，但是一连病了几年，可以说都没有收入，太太要照顾他也不可能专心上班，家境早有困难，现在又住院，病人的太太唯一依靠那辆摩托车两头奔跑兼顾家庭和住院的先生，家又住得远，车子丢了真叫他们原本捉襟见肘的情况更加困难。我看他们实在已经不堪再忧愁，加重病情，当时的病情再加重下去就有生命危险了，于是一方面安慰他们说，你可以先骑我的车子去办事，一方面也告诉他们我亲身经历的念佛感应丢掉的车子自动回来的事，希望他们能够化解忧愁，一心念佛。本来我不愿意人家误会学佛的目的只是向佛求一些日常琐事而已，那实在太辜负伟大的佛法了，所以一向很少提这样的事。这一次因为情况特殊，我才告诉他们这件事。我向他们说起，在我到医院上班的前一星期，我的摩托车也不见了。当时我大约已经有一年没有上班了，可以说是一文不名，那部车子是哥哥嫂嫂卖给我的，所以车子丢了对我确实也造成了困难。你们知道为什么我一年不上班吗？因为我在医院头2年中发现了一件事。发现了什么事呢？本来我听佛经中说，阿弥陀佛发愿，如果有人听闻了他的名号而诚恳愿意升到他的清净安乐的佛国去，甚至只要临终能够念10声的阿弥陀佛，佛就会来接引他去极乐世界。